生态时事、环境议题、政策讨论、新闻脉动，欢迎收听 Concern News， 带你及时掌握。
深色的议题企图以华丽的名来掩饰，欢迎来到康舍制药，我是吕博猫，
我是弗兰鸟，这是一个关于台湾环境与生态保育议题的节目，有关时事的 Cancer News， 主题是探讨的假头到时间，还有精简成十分钟上下的 Cancer Zap， 让你快速吸收保育观点。
听到这一集的时候，我人应该在日本，
那是日本哦，
好
快乐，你去哪里？
我去
关西吧，
去神户动物园，金头冠呢、欸。
金头怪嘞、欸，我都没看过。
酷！
哎、欸，我听说那边还有一个叫传嘴鹿的鸟
啊、
哦，
对对对，
很像夜鹿，可是
它嘴巴很厚道。
对对对，
厚道星球。
哎、欸，你去看那个，我觉得值得多拍几张回来做一些，
就、哦、当素材嘛。那边还有兔笋呢、欸。
对对对，
哦，这是臭脸猫。
你
超可，
你去多录一点影啦。记忆卡不够，我也借你。
好、啊，请快递日本。
哎、欸，对，要快递吗？要。多录一点影。
好了，我们录这集节目其实是上个礼拜录的，然后 Friend 聊现在看起来，身体状况可能还不是很好，请大家多见谅。
请见谅，我的鼻涕不知道陪伴大家多久，还有我的口水一直陪伴大家，不好意思。
你想想帮你剪辑的人他的作何感想。
辛苦辛苦，
你吞个口水我再要听个三次。啊你早上传那个什么 APP 事故地图是什么东西？
对，我觉得看起来很屌啊，就是哇可以看到全台湾的事故。没有，我传那个的出发点我只是当时第一时间想说啊，如果有人被狗狗追然后受伤死亡会不会也被传在上面啊，所以我就传这个 APP 给你。我没仔细看啊，可是我觉得蛮酷的，它可以作为晚安小鸡的一个非常好的取材地点啊。没有，
所以它是什么事故都会存哦。
我不知道，我蛮好奇的，好像是命案比较多吧，还是所有事故我不知道。
那现在这种餐厅中毒案算命案吗？
我不知道，
那超可怕的、欸。
那个我没发得到，我还躺在床上晕。你说什么餐厅事故案？
就是感觉很像食物中毒。
其实我有时候会很担心那个外送，我有时候会那个妄想就突然发作。
然后他会
后面在那边吓，会不会我这边语气对他稍微不好一点，然后我里面就出了什么问题？
哎，这很恐怖。
所以我都毕恭毕敬，没有，本来就是一正常的待人处事，
就不小心死掉了这样。
对，不小心死掉，
不小心被 A 死掉了。
好可怕。
说到这个，就前几天脸书上一直有一张河马的照片，就是寿山动物园拍出一个有一只叫河马叫香香啊，它侧躺在水里面，
香香的躺在水，
对，香香的躺在水里面。
好香啊，
可它整个头在水下面，它只有那个肚子一部分浮在水上，看起来就是挂的
浮尸。
大家都留言，因为我第一次看那张照片，我想说啊，是什么展演动物又出大包是不是？
还好不是。
那还好不是，就是元芳在洗水池的时候水还没放满，就香香就跑下去迫不及待，然后他就用侧躺的方式泡水。
好可爱啊，香香怎么都爱洗澡，因为他是河马，他
爱洗香香。
爱洗香香。好可爱。
那我之前有追踪一些兔子的社团，因为我们家有养一只兔子，那你就看到别人兔子有时候睡觉睡到翻白眼，感觉像快去了这样。然后主人就会吓一跳，然后他就会翻过来，就是一脸啊干嘛
啊，我干嘛吓到了吧，啊怎样，到底怎样。我家狗狗是睡到那个眼睛会半开，他们有那个睡膜吧，会关起来，然后就很可怕。
狗有啊，
有有有，而且它关起来的时候很可怕，因为会是一条，怎么讲，它旁边是肉色，所以它你会以为是它眼睛是充满血丝的，然后变成一条像是那恶魔的那个一条线的眼睛。
没有，就是恶魔。
超可怕。我狗狗睡觉会变那个样子哦，超可怕。 超帅超帅，我真的蛮喜欢。
养到地狱恶魔犬，
地狱犬，它是黑狗，黑狗精，黑狗
赚烂了，赚烂了。最近新闻就是我找不到要什么，就会找一堆像河马泡在水面的新闻。我就大概三月初的时候就有看到报道了，那就找到机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它是秘鲁发现新型的，就是新种的小型鹿。它的标题是外文啊，是 New Species of Dwarf， 它是用猪鹿这个字。
小鹿。
对，还有我就是暂时先翻小型的鹿，因为它真的很小只，它叫做普渡鹿。
普渡鹿。
对，那就是说科学家们他们发现一种新种的普渡鹿，那叫做卡拉普渡鹿。那他创下一个创举，就是这个世纪21世纪以来第一个被描述的现身的这个鹿科动物。因为有时候会有一些考古研究嘛，可能是发现化石，
对，
不是，他现在是真的活生生的，是21世纪
新的物种，
上一次发现鹿那就是上个世纪的问题。
哇，太酷了吧。
对啊，这也是60年来第一次在新世界，就是说美洲区域啦，他发现鹿科动物，所以真的就是很难得哦。因为我就想说啊，这种动物感觉这分类都分完了吧，居然可以分出来，真的酷毙了。
大这种哺乳类动物感觉应该知道的物种都知道了吧，感觉昆虫发现新的才就是比较。
当然说什么蛾类可能还有很多发展空间，这真的很酷。那它是发布在就是哺乳动物学期刊上面，在今年3月1号。那过去这个鹿科大家族有一群鹿就叫做 Old Crony， 它是一个分类上的族。族它的地位大概介于科跟属之间的，那它是一个分类单元。那这个 Old Crony 这个族呢，它旗下有7个属18个物种。但他们彼此在系统分类学上面有一些问题尚未厘清个清楚。就有一些研究发现说，他们有些属上可能不是单系群，意思就是说他可能分得不太干净，就是有可能包含的别种啊混到里面，可能分得不是那么好，
就是把不同的东西当成同一样东西，
对，
或类似的东西，
就是总之分类它不是那么的干净就是。那再来就是说这些物种这群动物里面有可能还有一些没有被发现的新种，丰富度可能被低估了这样子。那其中有一群动物呢，他们就符合这两个问题，那就是来自于南美洲的普渡鹿。
哦，
普渡鹿这个字很可爱，普渡普渡它是一个属，就是界门纲目科属种的属。这个属下面有两个物种，分别是北边叫北普渡鹿，南边南普渡鹿，很可爱。
很可爱，还好这个都是在新世界的物种，只有美洲才有，在中原地区没有，
就真的变普渡鹿。
中原普渡鹿，
这个一定会有什么笑话。
对，还好没有
普渡就拜普渡鹿。
什么东西听起来不太妙。
听起来很合理。
听起来很合理。普渡
那在北普渡它是像是南美洲北边像秘鲁、厄瓜多、哥伦比亚北普渡，那南普渡它分布在智利南部跟阿根廷。普渡他们那群其实蛮酷的，他们有了粗壮的腿，但这个腿小小短短的，
是吧，鹿界科技。
对，所以他一开始标题他是说就是 Dwarf Deer， 就是秘鲁发现了侏儒鹿。他其实在描述普渡鹿它的外形，它其实蛮小只的，其中最小的鹿、世界最小的鹿就是过去会说就是北普渡鹿，它肩高就是肩膀离地高大概32公分到35公分，那真的很小的，有够小。欸，
小了吧，
欸，有些猫咪应该都比它大只。
啊，可以装在托特包里之
类的。迷你版的鹿真的很小只。那有些人知道有一种鹿叫做 mouse deer， 就是直接翻叫鼠鹿。啊，中文其实会用西鹿这个词来描述。它是在亚洲的丛林，美洲就是普渡鹿是最小。那亚洲会说西鹿，可是西鹿它其实不是鹿，它是西鹿科。所以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鹿，所以
不是鹿科。
对，它是叫西鹿科。它大概30公分高啊，肩高，所以它真的有小一些，但它就不是鹿科，所以严格来讲它不是最小的鹿，就不能这样说。最小的还是普渡鹿。
普渡鹿是最小最可爱 的科技鹿。
给大家参照一下，台湾有三种鹿嘛，就是水鹿、梅花鹿跟山羌。山羌是最小型的台湾的这个鹿科动物。山羌高度一样，用同样的标准，用一样看肩膀的高度好了。那它山羌大概40到70几公分。
哇，那我们都已经觉得山羌很小，
山羌很小，
大家可以想象哦，真的更小。
我记得那集在录 podcast 的时候，我也是应该就去年啦，我其实也是要去看灰面狂鹰，我就骑车到嘉义的半天岩，然后在等的时候就突然看到一只狗，这狗啊，一回头，哎、欸，不对，是山羌，
山羌，
对，他其实就知道说，哎、欸，山羌已经很小只了，这普渡鹿更小只，
比猫还小，
真的有机会啊，有一些猫真的比较大只的话，橘猫，
橘猫，橘猫，对，
搞不好有些橘猫比较大只，
对，
那普渡，普渡这个字不是来自中元节，不是中元普渡、
哦，不是中元普渡啊，
它是美洲嘛，它是智利中南部、阿根廷西南部有一群原住民族叫做马普切原住民族，他们的语言呢、啊，就是普渡是来自于他们的族语。那你直接、嗯、比方说你在网络上用普渡这种路，你用翻译会直接翻成复读。
复读青年，
对，复读青年的复读也是普渡。
哦，普渡，普渡，所以那个普渡路的年轻个体是复读青年。
啊，可是这我觉得像巧合啊，因为复读青年那个复读应该是吉隆坡、马来西亚吉隆坡东南的一个区域，它跟普渡路应该是没有半点关系
的。哦，音译问题。
对对。其实很多都在翻成普渡啊，普渡大学，可是普渡大学就不是这个普渡，它的字就不一样。可是复都青年跟普渡它都是 PUDU 普渡的、
哦、
那我们回到研究当中，研究团队发现北普渡鹿它其实有机会再分出一个物种，所以过去的北普渡鹿其实是两种物种在一起的，然后过去让北普渡应该啊更现在真正叫北普渡的鹿，它分布在王卡巴班凹地以北，大概是秘鲁北端一路到厄瓜多、哥伦比亚那边。而这个新种呢，是分布在王卡巴班凹地以南的秘鲁，而且是特有种，
超难念。
这个王卡巴班凹地，我一直看一直想到就是马卡巴卡阿卡瓦卡米卡巴卡蹦
米卡巴卡蹦。
晚安，
马卡巴
卡巴卡。
晚安瓦卡巴卡、
啊、是叫玩卡巴卡，它是一个地名啊，在秘鲁地区，
超级难念出来。
、啊、这个有世界上最难说出口的三句话难念吗？
哪三句？
对不起，我爱你，南干展览馆馆长掌管的官方观光网站绽放万丈光芒。
、欸、你很强哎、欸！我每天念到那个观光网站我就会卡住，
我刚也卡了一下。
来搞再来搞，官方网站再放万丈光芒。哎，我成功了。、啊、没有，我故意拖台前。
那你可以马卡巴卡阿卡瓦卡米卡巴卡布
卡巴卡布。好啊，我觉得名字他从这个地区这个什么凹地到他的这个鹿的名字都好可爱。
意思就是说北普渡鹿他更北边还是叫北普渡，但是比较南边的他有个新的名字，研究人员把这个分布于秘鲁南部的特有种把它命名为 Pudula Carli， 就是卡拉普渡鹿。
卡拉普，
那这真的很酷，刚有讲过这是21世纪就是终于有新的鹿被发现了，也是美洲区域60年来的第一个发现新种的鹿科动物、嗯、这真的是有生之年系列，这类群很多份差不多 啊，有点像，但感觉有点像是2005年嘛，非洲象有分出非洲草原象跟森林象，就是多了一个森林象的非洲新的非洲象这样子，让人振奋。那当然，像 IUCN 后来有说，森林象有一点证据还需要再加强了，就有可能还没有那么确立这样子。那至少类似的案例，我就觉得很酷哎、欸，这感觉要分差不多、啊，像穿山甲那一次发现第九种，也是觉得哇，这很酷哎、欸，
嗯。真的很酷耶，可是第九种穿山甲就是完全没看
到、哦、你也不知道它长怎样这样。
对，然后这种鹿至少还有照片，我觉得这个感觉就更为震撼。
然后就看到一篇报道，那个里面有提到说 Pudula Carli 那是种小名，后面那个 Carli 它是指说这是哈维尔巴里奥就是第一作者这篇论文的第一 第一最主要那个作者，他是一个生物学家，而他的同事就叫卡拉加佐洛，所以他用他的名字当做总小名。
太浪漫了吧。
据说是在就是第一作者他发生生病上的危险的时候，就心血管疾病嘛，然后这个卡拉他的同事救了他一命。
哇，
不知道新闻有没有乱写，
这个是总小名花边新闻，
不可能用总小名来谈恋爱吧。
哇，太浪漫了吧。你不讲我还以为什么卡拉鸡腿堡。
有时候看新总会查一下说他的，因为总小名通常描述他的像外观啊、分布啊，或是有想纪念谁之类的，我都要看一下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哦，
原来是浪漫故事。好啦，不知道啦，这个我们臆测。
原来不是他喜欢吃卡拉鸡腿堡。
这个不是肯德基。
不是肯德基。是恋爱故事。好，不知道是不是恋爱故事。
那刚才这个卡那个 Podola 他是Podola Kala， 他是拉丁文学名的，那当然还有他的俗名，他俗名直接翻过来就是秘鲁一个叫 Yungas 永加斯地区的普杜鲁，就是秘鲁永加斯普杜鲁。 Yungas 这个区是描述秘鲁玻利维亚整个沿着安第斯山脉它东面的森林地带的一个生物区域啦，生物的地域上的分区。它是气候相当是比较多雨然后潮湿温暖一些的区域，而这个卡拉普杜鲁它是在安第斯山脉海拔大概1800到3300的森林当中，它也是陆科动物，所以它是吃一些灌木丛上面的一些嫩叶啊果实，有时候也会再爬到更高一点的树干上吃就是更高的那些嫩叶。
它也会长到树上去。
它会稍微爬树这样子。
有趣，这种东西走到树上都很神奇我觉得。还有山羊啊也是这样，
只是说有观察到有报道指出它会有这样的习性，就稍微爬一下树如果够得到的话，而且它是说那种斜斜的树，不是说垂直直接飞上去。
哦，
对啊。那比起这个花边新闻，我们就回到这个秘鲁 Yungas 普渡这样这个俗名，它其实是反映出它的分布区域，就是秘鲁嘛，它是秘鲁发现的，然后 Yungas 是指他所在所爱的那个栖所，所以他俗名是反映他所分布的区域跟喜欢的栖地环境，仅分布在秘鲁的中部啊北部区域，那这是卡拉普杜鲁。可是我们刚才讲他的学名，拉丁文学名是普杜拉，不是普杜，原本说普杜嘛，普杜鲁这个属是 PUDU， 可是他现在是 Podella PUDELLA， 代表他变另外一个属了。
嗯，
因为研究人发现普渡鹿啊这种物种，它的模式物种最早是用南普渡鹿作为代表，它跟北边的那些普渡后来研究就在这篇发现它们可能有一点不一样，它们可能没有那么的亲，包含像是它们的大小形态、颜色、身上的一些毛皮的纹理，甚至骨头像头骨的形状，乃至于亲人的 DNA 的关系都有一些差别。所以研究者就将说北边的普渡鹿分成两种嘛，那他们是同一个属，都叫 Podella， 北普渡鹿跟卡拉普渡鹿，而南边的普渡鹿就维持在 Podu 这个属里面，所以他们就此分开的。
所以就变两个属，这样一个是 Podella， 一个是 Podu。
对，那我觉得名字还是可爱可爱的。
对。
那过去南普渡鹿它是在世界自然保育联盟，就是 IUCN， 它是被列在禁危的物种，主要是还是因为过度猎捕啊、栖地丧失的问题，其实这就是纵观世界看起来好像都有点像这样子。北边的普渡鹿暂时是资料缺乏的等级，不过他们其实都是在 CITES 公约的附录当中，那其中南普渡鹿是放在附录一，那北普渡鹿放在附录二。我们会在生物学上会提 CITES， 就或许在有些地方有听过，它 指的就是濒临绝种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它简称叫 CITES。 那它当时是在那个1973年美国华盛顿就是华府那边签署的，所以又叫做华盛顿公约这样子。那个附录差在哪里？附录一就是说这个物种它有灭绝的危险，它需要严格的管控，你的出口进口都应该要有许可证，而且是要蛮严格去审核它的条件的。 那附录二就是说它的族群是稀少，有必要管制啊。如果你不去做这些管制，那它就会面临变成附录一的结果，就是濒临灭绝。
嗯，
对，那你就可以知道说，哎、欸，普渡路不管是北边的、南边的，目前都面临到
很少。
对啊，好啦，这个有点像川讲那时候也是发现，发现哦，它好危险哦。
应该就是因为很少，所以才很晚期才发现
哦，也是啊，
对啊。
但他们在形态上面
很多，应该很早就会被看到。
对啊，有趣的事是像说普渡他们分开北普渡、南普渡，他们其实外观上确实有一些差别。北普渡的脸真的特别的黑，
这个都是黑黑
黑面鹿的感觉，这样。
对。
然后卡拉普渡就介于一半了、啊，他的脸就是不整个头都是黑的，有点像是就眼睛、
笑笑洋
啊，对对对，他额头体色还是偏浅咖啡色。而南普渡就确实跟北普渡那一群有点差别，他、有点像是深色更深色的山羌
啊、
不过说到底啊，他们真的都是比较精壮一点点，然后小只小只的。
我推荐大家一定要 Google， 你就直接打中文的普渡，就是普通的普，然后度量的度，普渡路，直接搜寻，其实就可以看到它的神奇的样子。就是它有点像，我自己觉得、啊、你把它脸遮掉，你会搞不清楚它到底是鹿还是比较瘦的水豚、
哦，或是长得脚的黄喉貂这样。
啊，对对对，它长得超怪，就推荐大家要搜寻一下，一定要搜寻、
你最近去查普渡，就 P U D U 这个词，然后应该在新闻上。就会找到这张图片，因为这是最近的新闻，三月的文献这样子。那节目播出的这一周呢，就是清明年假就到了。我们在四月四号、五号，岛屿好宅湘潭所，我们会在基隆和平岛地质公园，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我们有四集。跟着各路的保育团体，我们一起在现场与大家相会。同时当天活动相当的精彩，像是婷婷的适得其所展也会在那再次的巡回展出，那也有特宠预防弃养的专班讲座，那欢迎大家去搜寻岛屿好宅湘潭所，那4月4号5号两天来可以到和平岛地质公园找我们哦，
找我们哦，我们还会推出新的商品，
对，赶快新的产品买起来，
买起来！
你可以透露一下，这是什么？这次是什么特别的？
这一次有那个里海，之前有一个里山动物贴纸系列嘛，这次是出了那个里海动物贴纸系列，
海洋也不放过这样。
没错，
对啦，这个是因应我们刚好到和平岛，那
没错，
看得到海洋，北海岸其实精彩万分，海洋生物也很多。
你可以拿这个贴就直接带，就是。对着背景要拍照，哇、哦，好看！
直接去朝鲜再找他。
对对对对对，没错。
那当天我记得也有开放，就是让狗狗去海边走走。所以如果你有带好宠物的救生装备，应该也是带可以带宠物去前来参观，甚至可以一起嬉戏玩水这样子。我记得还有开放这个活动，
好好玩。
那和平岛就是稍微注意一下交通，因为那很容易塞车，所以记得提早。
好。
那第二则新闻呢，是大批紫斑蝶飞过国道三号林内路段开始实施道路封闭措施。这个我有遇到，
你有遇到？
我这几天
我都还没遇到过
啊。那你刚好最近其实在我这几天在南投工作，其实就陆续看到紫斑蝶。那26号上个礼拜二的时候，我刚好就是在从嘉义到南投之间往返，那。刚好到林内那边，它外侧车道其实是有封起来的，是因为大概在二十几号那几天呢，是上礼拜的时候，他们其实瞬间有达到每分钟超过250只这个门槛。那达到这门槛之后，国道就是高工局他们会将外侧车道在林内那个路段会再封一个外侧车道。
哦，所以那个数量一过那个门槛，然后就马上就会再把一个车道给封起来，太霸气了。
因为他们像后来有观测到什么290只每分钟，所以他就过那门槛。林内那边，你看他东侧的护栏，他其实有加高一个绿色的围网，对啊，就以防那些蝴蝶如果直接平平飞进去，会被车子的那个气流卷下去就嘎烂
啊， 对对对
对，这个就是刚好啊，刚好季节到了，那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真的算一年一度的小小的，算这车道限缩
生态小盛事，
不方便，但是其实也是一个为蝴蝶的保育往前走的一大步，这样子。
嗯，哎，这也是我人生 checklist。
你想去看
这个？对，我想看紫斑蝶，
去看杜冬，
紫蝶幽谷。对，
以后不知道在不在，因为今年冬天其实也很热
啊、哦。不过我看说圣衣现象要结束了，所以应该会正常个一下下吧。哦、我不知道。
那关于像是紫斑蝶的话，我相当推荐大家可以回去听康泽夹头岛的27集《消失的紫斑蝶》。我们就是很荣幸跟《消失紫斑蝶》纪录片导演詹家龙来聊一聊紫斑蝶的种种美妙的一切，不然像他孵化，哎、欸，那个那时候就觉得很感动，就是他的蛹在孵化的时候，那个颜色一直在变化，
啊、哦，那个真的很棒，
那真的视觉震撼哎、欸。好啦，有时间去现场看一下也不错。
对，
那最后一则新闻，我们要让大家 update 一下这个海保法的进度，目前到了如何？
哎呀，
海保法再次进到立院审查，环团力评在地球日，就4月22号前完成三读。这是3月14号由环资中心提供的新闻。环资中心他们最近刚好有一个喜事啊，就是他们这个环境资讯中心背后是社团法人台湾环境资讯协会成立的非盈利的网络媒体，他们其实很多记者都很专业，提供很多第一手或是很专业的新闻报道，关于生态的，关于环境议题的。那在3月21号就是森林日的时候，他们在脸书发布他们喜讯，环资协会现在正式变成自然保育环境资讯基金会、
恭
喜
恭
喜
恭喜。
他们就进一步想要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包含像是信托跟自然栖地的维护。因为我其实每个月都会捐环境信托的基金。
哦，
对，他其实就是说交给另外单位直接去保育一块土地，但是他的目标是说台湾37%要透过这个环境信托守护下来，这样子。
嗯，
啊，这是我个人有在做的事情，但我是觉得环资一直都蛮赞的，那欢迎大家去了解，那可以得到更多。包含像生态保育的第一手消息。
在
那回到海保法，海保法就是关于台湾是一个海洋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算是一步吧的，因为
海洋国家没有海洋保育法，
海洋三法目前只过了一条。那海保法现在终于在今年2月的时候提出草案，那我们也有做一集特别来聊聊海保法的草案，以及当时野保法有修正的，有修法的草案，
没错
啊，当时是有做一集讨论。那在3月13号的时候终于进入立法院审查，那环团当时也召开了记者会，说希望可以在世界地球日4月12号的时候通过海保法，让我们海洋国家、哦、这个目标再往前迈进一步。
哦，
因为去年真的很可惜啊，后来就没过，这次其实终于政院版提出来，里面包含像庇护区，那达成海洋保护区的整合，有提出很多的，像是甚至有让观察员各式各样的权限，吹哨者之类的都有纳入进去。他其实是在反映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就是 COP15 第15次昆明龙特的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架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跟海洋有关、像是我们听以前有谈过的那个30×30目标，2030年全球30%的陆地水域海洋应该要被保护住，这样子就呼应这个目标。可是当时政院版其实没有把这30×30明定的写进去了，所以其实也有不少环团也希望能够加把劲的，甚至把它明确的纳入。像是有立委应该是国民党籍吧，杨琼英，他的话也提一个版本啊，就跟20多名立委有提另外一个海保法的草案。那吴立华、他们也是有提其中一个草案，这样子。比起政院版，他们还有多很多的删改增加都有，像是包含海洋庇护区的法则啊，那30×30正式纳入，那海洋保育若发生冲突事件的因应，那还有一些各式各样的专有名词的定义都有在不同版本出现。那终于很开心有到这一步啊，就是除了政院版还有立院的立委提出来版本，这样子。
真的是这样吗？
真的这样吗？今天录音的时间3月28号。哦，马上 Greenpeace 寄一封信给我、说今天原定内政委员会要安排审查逐条审查海保法，结果最后因为程序的问题 决定改天再审。
改天再审，四月二十二号前到底可不可以过的？
这气到 Greenpeace 直接发一封信，他开公屏，就是那个公家频道直接广播。
立法院这么多条约，审不过一个台湾海洋保育法。
你知道吗？原本录音脚本只写到三月十号进度，我跟弗莱鸟在就是在事前在看文章的时候，我就那时候下午六点吧，我就收到一封 Greenpeace 寄来的信。他说我是海洋专域的什么什么主任某某某，我要跟你分享海保法最新进度。他就讲
说 你给他偷个资哦，他都没有寄给我。
因为好像以前有一次在动物园有去联署海保法推动这样，就是如果题材我可以第一手知道这样子，
刚好被更新到。
对，刚好被更新到。好啦，我们立委们加把劲儿，
这么多条鱼
赶快给我通过吧。海保法好好审查啦，就是希望可以迈进的。对，
不要政治对立。海洋是国家的，海洋是台湾人的。啊，你有没有看过一张图，就是台湾各地会立地方首长，然后什么高雄就是陈其迈，然后还有什么
嘉义翁章良，
对，
什么剩下全部都蔡英文负责嘛。
对，非民进党全部都蔡英文都是蔡英文。
好，那民梗图看看呢。那重点还是回到立院，就是也敦促这个朝野立委赶快安排审查，不然海保法一直放，你终于要讨论又延迟。
对啊，关你什么党，我们是海洋国家，我们需要海洋保育法。
好，那我们未来会持续为听众去追踪海保法的最新进度。那感谢听众朋友，我们也欢迎大家就是为我们的 Podcast 留下回馈。我们的 Podcast 回馈大募集已经在我们的官方网站 Podcast 的专页里面有放我们的表单，那 IG 的个人简介那一边也有放连结，所以欢迎大家不管是透过表单或是直接在 Apple Music 然后各大平台 Spotify 上面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有什么想法，
跟我们说说话。
没错，那4月4号4月5号连假期间，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我们有缘相会哦，
有缘相会咯，
买起来，
大家再见，
买起来，
买起来。好
好啦，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我是吕波猫，
我是 Flanio，
下集再见咯。4月4号4月5号
和平岛地质公园见，希望我感冒好。好，应该要好，没好、
欸。你那时候再不好，你这样都三个礼拜了，很扯。
我就不知道我带
你到底是不是 COVID？ 你有快筛吗？
我不知道，我没有快筛。
啊，你盖牌？
我没有盖牌，现在没有在盖牌。2024
还在盖牌，
太糟糕，太离谱，
太离谱了，
太离谱。好，拜拜。